喧嚣而又冰冷的城市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。
我害怕孤独，我害怕寂寞，我害怕在这种孤独寂寞中一天一天的老去。
痛苦有时来自于曾经的美好，美好的亲戚。
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。
美好的爱情，
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随叫随到，因为我爱你。
我想我在30岁之前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真爱一辈子的女人，我会好好对她，做最好的东西给她吃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许疼我一个人。
可是却在瞬间破碎。
我爱你，但是对不起，
我真不爱你了，我真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就这么着吧，我们分手。
大笨蛋，
大笨蛋万岁英雄！
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为爹妈去死，我要你活着。
在我高一那一年，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。
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这里是我帮你告白。远离白天的喧嚣，重新回到夜晚的宁静，说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。你好，这里是我帮你告白，我是建飞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告白是一位叫做邵笨笨的一个女孩。在她读大学之前，她的父母就告诉她，一定不要找东北的男孩，因为怕她嫁得太远，舍不得。可是当她刚刚毕业的时候，真的就出现了一个东北男孩，于是所有的禁忌都被他们的真爱所打破了。这中间经历了太多，他们就像两个小孩一样，在这个他们爱情的路上一直一直的艰难的往前去拼搏，虽然累，可是却透着浓浓的幸福。而现在的他们正在遇到了一起为现实奋斗的一个困难时期，所以他想写一封信告诉他的爱人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加油，也想让他的爱人明白他们之间所有的心意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叫做邵笨笨的女孩她的告白，一起来听一下。故事怎么开始的呢？2009年，我是一名美校刚毕业的学生，实习油画画师。为了省钱，我和美校的朋友们一起租的房子。有一次，室友就问我谈过恋爱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有个同学管他要我的电话。可当我知道是东北的，我就拒绝了。因为上学之前父母就交代了，不能找东北男孩。结果，在4月9日我室友的生日上见到你，发现好像什么都不那么重要了。朋友们都知道你有点喜欢我，于是都起哄，你好像很紧张，喝了好多，然后说了一句，我喜欢你，咱们可以做男女朋友吗？或者试试，只要一次机会就好。你带我出去走了走，你告诉我你的妈妈生病，你有个双胞胎哥哥，你的家庭怎么样怎么样等等这些。我觉得你是真心的，因为你没有花言巧语，而是把你所有的告诉了我。你的真诚打动了我，又或许是本来我就是有点儿喜欢你的。于是我们就说，从朋友起处处看。你每天都会提着热水送到我的宿舍，每天都会找我散步。你身上有一股特别的香味，当你走近时，我会闻出是你。日子不长，我们认识的第46天，我由于不想花家里钱，选择放弃画画到市里上班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 你赖在我的宿舍不走，你哄骗我的室友说宿舍关门了，回不去了，说让他关灯就好，你只要在床边趴着看我就好，明天就看不到了。然后你就待了一晚上，你说你会每周去市里看我，就这样我去了市里上班，你会去看我，我们会沿着一条路慢慢走好长时间，会在门口坐很久，我也会回学校看你。可是有一天，父母听到我给你打电话，妈妈就对我说，你一定要听话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不能欺骗我们，我们相信你，一定要找个本地的，不要随便谈恋爱。这辈子我从来没有骗过我的父母，我当时充满愧疚感。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，说我们分手吧，你会找到更好的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但我发现我放不下，我会经常借着去看室友的名义去看你，结果每次你都躲出去了。过几个月我找到一个师傅跟他学习墙绘，一次写生他把我放在山上一个山庄里，说吃完饭去接我，结果他喝多了被人送回家了，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在那儿，结果又打不到车。我看到你 QQ 在线，我知道你指定在市里某一个网吧上网，于是我就犹豫好几次还是发出去了，我说你能帮我打个车吗？你很痛快地说好。过了一会儿车来了，你从车上下来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跟过来，当时我心里砰砰的，到了家扔给你100块钱我就跑了。其实好想告诉你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喜欢你的。但是不能说因为有人告诉我你好像已经有对象了。后来我回学校拿毕业证，你见到我说让我帮你画画，我说好。那天回去你给我发 QQ 了，你说想来市里找我玩，我说好。见面了，你在我的宿舍等我下班去吃饭，无聊看了我写的日记，你看到了我的后悔，你看到了我写的我喜欢你，你在底下写了好多，最后用血写了个我爱你。我无意间看到的时候我哭了，真的哭了。还是走到了一起，你每星期四星期五逃课来市里看我，我们就一起逛街玩，但是每当碰到我的亲戚时候，我会把你推得很远很远，你会很生气地和我说，怎么啦，我见不得人吗？其实我也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，但是我们都心里知道时机不对，因为你还是一个学生，你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见了我的父母我们只会有一个结局。2013年，你的爸爸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你的妈妈要不行了，联系不上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回去了，我们每天煲电话粥，还是被我父母发觉了。那天白天，当我走到人民医院的时候，妈妈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女儿，分了吧，爸妈希望你找个本地的，咱不找东北的。我一下子哭着说：“ 东北人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我在人民医院门口哭着和妈妈说了半天，感谢我有一位爱我的妈妈，心疼我的爸爸。最后说，过完年带回家来看看吧。那一年，你的妈妈去世了，你给我打电话没有哭，你说，活着她更疼，看着更难受。其实我知道你比谁都难受。第二年你回来了，你来到了我家，特意把头发染成了黑色，剪了平头。我的父母对你还算满意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想找个对我好的就好，不图什么大富大贵。之所以不想找外地的，怕我跟着跑了。你说你会为我留在本地，会在本地为我安一个家。我辞掉了工作，回到了画院，因为我妈妈说，你的妈妈去世你会难受，既然分不了，那就回去一起吧。刚开始我们画画一个月就挣380块，为了一口气，不想让父母质疑咱俩的能力，我们都没有管父母要钱。我们买了一大堆白菜，虽然买点水果都不舍得，但是一样过得好幸福好幸福。你说有一天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回我家给我弟花了100多买吃的，其实那时候我们只有300了。我哭着说，我也想给弟弟买吃的，但你想过没有啊，等咱有钱了想买多少都可以，可你想让咱再吃一个月白菜吗？我还记得我弟弟说，姐你是大白兔吗？天天吃白菜。可你说给弟弟买点吃的应该的，回去我会使劲挣钱的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每一次我都记得，因为你对我的好，所以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一天我看见朋友买的小零食，我说了一句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你了，然后我在路口发现了你，你骑车走到我面前把零食递给我说，是不是想吃这些？当时我就哭了，因为我从没想到你会因为我随口说的一句话，就冒着大雪的天骑着车子去给我买吃的。在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有一堆一堆的衣服，每天都是光鲜亮丽的。然而从几时起已经不记得了，你的衣服越来越少，我的越来越多。你每次都会不舍得，你会说，我有女朋友了，那些不需要了，有的穿就好。你会说我做的饭不好吃，然后饭全是你做。你会嫌弃我手凉，于是我冬天一滴凉水都没有碰过。渐渐的，我们一起6年了，我们是那么的不容易，有时候觉得我们一路走来特别辛苦，我们坚持过来了，有时候又觉得特别值得。因为年纪不小了，2014年我们买了房子，为了让我父母安心，我们能有一个家。你的父亲借的钱，我的父母心疼我也给借的钱，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一路真的好累。我们要还着房子借的钱，还要想办法装修房子。其实应该说我们的父母更累，是我们让他们这样。但是 我不后悔，因为你对我的好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现在也许会累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，我们会好的。你会老问我，我和你一起苦，我后悔不？卷毛，认识你我不后悔，我很感激我的初恋是你，也很高兴我的结局也是你。虽然我们还没有钱装修我们的窝，没有钱结婚，但是那么多我们都经历了，这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只要一起的是你就够了。希望我们的父母能身体一直健康，我们一起孝敬他们。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后悔，但是不能有遗憾。
全世界我只爱一个他，他会在哪座城等待我，他有心疼我的灵魂，赤诚的胸膛，专制心肠。全世界我只爱一个他，他会舍弃森林只爱我，虽然这不简单，但会存在，因为是我，他一定存在。
好了，故事听到这里，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那些大爱大恨，可是在当中却透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百态，酸甜苦辣咸，人生五味。每个人的生活还原到最真实的状态，都逃离不开这些。也像他们一样，也许你也在为自己的房贷，为自己的生活，为自己的生存正在努力着奋斗着。可是因为有了爱，因为有种想要的爱情和生活，所以我们不会放弃。在这里希望我们邵笨笨这个女孩，她的爱人卷毛，希望你们继续加油，感觉到和记着你们所有的爱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所有人的祝福中继续努力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也有告白的话，就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李建飞教书匠，查询告白的相关规则。同时呢，也可以进行情感咨询，在我们微信号里面的闺蜜社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建飞，晚安朋友。
Hold on to me so tight, my love. 只谈一个他，他会在哪座城等待我？